反正我们共同目标就是想办法把他聊下去，就是我们就正常的聊天就好。
OK，
他如果聊不下去，我们就来聊黄子佼。
OK， 选一个一定聊得下去。你黄子佼可以自己录，跟别人录，可以录个三五集都没有关系。
我原本上礼拜想要录黄子佼、欸，就是针对这个议题的讨论， 但是因为我礼拜天太累了，我就休更了一周，停更一周。
嗯哼，但我资讯太密集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这个资讯在我脑中卡太久了，我就是我会有一点想说够了，就相关讯息我就会直接、
oh, okay,
对对
okay.
而且觉得很难聊出什么新花样来，就针对这种大家已经讨论过非常多次的意见。
不一定啊，你可以提出一些反例啊。
哦，但可能我没有什么反例。
我们等一下再
需要有人，
我们等一下再聊，我们等一下看能不能抽一点时间来聊黄子佼。
OK，
好，那我要准备开场。
好啊，
欢迎收听199吃到饱，礼拜一早上九点陪你在线上吃到饱。上个礼拜呢，我们终于迎来了我们就是频道的第一次休更，然后就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就是哦，谢宝怎么都在偷懒什么之类的，应该是不会啦。不管了，反正就是事已至此，休更也已经休了。但我们这礼拜有这就是继续更新这样子，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进来收听。那其实上礼拜也收到了一些鼓励啦，所以就是蛮感谢大家的。不过还有一个部分的事情呢，就是大家如果听到这边，就是如果前面几集，就是前面的17集里面有哪些集数是各位还没有去听的，就是可以麻烦就是帮我回去点一下那些集数，就是每一个点阅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支持。好，那今天的来宾呢，我们今天有来宾，就是不知道大家有办法从声音中听出来，我们今天有来宾哦。那我们今天来宾非常的特别，他应该可以算是我的前同事，但不是玉米。我觉得对大家应该听到声音，她是一个生理女性这样，所以不是玉米。哎，玉米是生理女
吗？
心理女。好了，不管了，但不是玉米。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叫做阿慈。那阿慈是我在大学时期还在密室逃脱工作的时候的那时候的店长。
对，
然后后来我们又一起先后到了我的前公司，就是俱乐帮。
嗯，真的。
然后所以我们应该是多年的交情。
对，
你是什么时候到俱乐帮的？
2021的样子，2021的。
那你什么时候到那个多宝令？
哇，多宝令我就不记得，多宝令我也做3年。
诶，3年而已吗？我怎么觉得好像很
3年或是再长一点，但应该没有到4年。
哦，是吗？
就3年，最多应该是3年。
因为我是2015年去。
你是觉得噩梦的时间很长，所以有此疑问吗？
没有。因为我是2016、欸，哎，哇，对，我好像是2015、哎，我是2015去，还是2016、2016、我2016年去多宝令。
对啊，那这样推起来我可能是2017或2018。
对
对
对，好像那好像差不多。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反正那时候在夺宝令的时候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玩过密室逃脱啊，但总是密室逃脱就需要小天使代唱。那我们那个时候工作的夺宝令这个游戏呢，就是它的机制上需要两位小天使才能够代唱。
可以一直把前公司的游戏名称讲出来吗？
I don't fucking care。
OK。
就看张丹你会不会来找我。
恐怖、
哦、他才不会好
不
好，不
要告我。
张丹妮才不会来找我。好，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夺宝令嘛，我们就是需要两个小天使代唱、但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就是穷学生，然后阿慈算是一个你知道偏懒惰的 I 型人。你是 I 型人吧？
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 I 型人，我很少遇到 E 型人。我都想说亚洲国家应该就是养得出 I 型人的地方。
没有，我是 E 型人。我是你少数的E朋友吧？
怎么会有人是E？我到现在都还是不懂。
怎么会有人是I？到底在避暑个什么劲儿？好了，但总之就是就是因为阿慈是一个完整的I型人，所以他就是也
完整的，
他就是也很懒得再找更多的人来更多的小天使。
没有，欸，我得为自己澄清。
你说好，你说，
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找那么多小天使的其中之一原因是我有一次面试的比较多小天使，然后也一次请的比较多的小天使就是轮排班。那第一个我发现是小天使普遍穷，所以他们不会想要排很少的班。然后普遍穷的状况下，那就会变成是说他可能会说他这个礼拜能排他就排他之类的，因为他们当初可能也是希望，因为密室脱逃给的薪水一般来说会比最低薪资再高一些，所以他们会进来就是因为他们有钱的需求，他们就不想要你排班排得很少。 然后排的少的话，他可能就会接其他工作，接其他工作他就不会来我这里上班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就会找不到人这样子。所以要嘛就是我后来就发现会留下来的就是那种第一个是他时间非常闲，我可以整个礼拜都排他，他会无条件的跟我讲说都可以，有机场在机场的那种
就是我，
对，
就是我，
就是我的首选。然后加上很good at，就是他可以 handle 前后的话，那就会是我的首选，像你。
哦，对，然后我们以前就是因为以前的我们那个游戏比较长，然后一场跟一场中间大概会隔两个半小时，所以从早上十点
没有那么长啦，隔半小时。你刚刚是说
我说场次就是十点半的场，
哦、
下一场是一点嘛？
对，
所以一天最多可以塞到五场。
哦、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以前就常常那种假日，然后一连接五场，然后接完五场之后，我们就去肉多多。
真的增胖真很快、欸、
真的超可怕的，
我觉得我那三年真的是胖的就是像气球一样吹起来、欸、
对，但你现在真的是比那时候瘦超级无敌多。
有吗？我自己没有，体重上应该没
有真的吗？
对，体重上应
该没有，但你的脸变得尖的，你那时候脸是圆的，
我觉得好像是胶原蛋白流失的关系。
Oh no, oh no.
年龄话题
我们不要聊年龄话题。
OK OK, okay.
好，那总之呢就是我们也就是有多年的交情啊这样子、嗯、对。那个时候其实在疫情的中间的时候其实蛮多人都开始做 podcast,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想要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有想说、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很爱聊天，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读宝林下班或者是在反正 whatever 任何时候下班的时候，我可能会载他回他家，
对，
然后我们就在他家楼下直接聊个一个小时，然后被蚊子叮爆其实到现在还是会就是、
啊、然后还会被那个就是不知道住几楼的人下来说哎、欸，不好意思那个已经有点晚了，所以
对，因为我们你就想我们上班到十点多，然后就出来肉多多差一两点再聊一个小时，对，那个时候很年轻都有办法就是这个时间再去睡觉的。
OK,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
OK, 又是年龄
我们现在都是30岁 的老人了，对，中年。
我是不会这样说自己老人啦，我觉得30岁的各位都还是很青春的，如果有在听的30岁的人你们都还很青春，你们很棒，
好正向的 I 人哦，我的天啊好啦，但总之我们那时候就有想过要一起录音，但是反正就是因为各种的设备啊或是场地等等的问题，我们就是没有成功达成这件事情、嗯、所以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圆梦计划、
yeah.
对，但我们今天那个圆梦计划要聊的主题呢就是比较好像也没那么的，
你说有点小沉重吗？
好像有一点点
哦、oh, 我蛮意外是这
个
主
题,
主题
吗？
对对对对，
你以为我们要聊巨人帮、
不是，我以为我们要聊
多宝林，
对那个比较有东西可以讲吧
我怕张丹妮真的真不
我应该说会是一个大方向的东西，就例如说单纯讲密室脱逃的从业人员的这种秘辛类的东西这样子，对对对，但殊不知是这个主题你要揭晓的吗？
没有，我只想说你如果想要聊密室脱逃的辛酸史，我们现在找阿伟一起来聊，
我觉得可以耶
他可能就有更多的话可以说，
我觉得可以，而且这个是做好多人，我没有想过
我们还可以顺便帮他宣传他的游戏，
对啊对啊，很棒耶、哦、我觉得不错、哦、
我们下次找他，我们下次找他，
对对对，你可以记下来
好，但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就是大家在标题上面应该有看到，就是保姆的故事。那不是保姆的故事，是保姆这件事情。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有一个事件啊，就是保姆虐童案的这个事件。然后后来反正 这件事情后来又衍生了什么社工上铐案啊，社工上铐事件。那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其实那时候就想要去聊聊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有在做 podcast 嘛，可是因为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切角去聊这种比较偏时事的东西，那我就想说第一集聊时事还是找一个人来陪我一起聊好了。然后想到这边呢，我就在想说诶，那我身边有谁非常的适合来跟我聊这个议题，然后我就想到了阿慈。为什么呢？因为阿慈他的本身的家庭状况，就是你妈妈就是你的保姆。
哦，对啊，就是应该是说我现在觉得的妈妈是我的保姆，然后以食物精神面来说也是她也是我的妈妈了，这样子。就是我的生母跟我后来没什么联系，然后我个人也不是很想特别联系她，所以我自我认同上我会觉得那就是我妈了、啊、对。
OK 好、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之前呢，我觉得先帮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在关注社会事件的人，
像我其实我没有很仔细的看这个新闻这样子、
对，或者是有一些是他可能就是如果各位听众他可能比较 都在关注黄子佼的事情已经遗忘了这件事情了、那我们就帮大家复习一下这样子、好，总之呢，在台北市呢，就是有一个就是男童，他化名叫做凯凯这样子。那他的母亲呢，在入监服刑之前呢，曾经有想要找一个私人保姆，那对方本来想要申请收养，但是碍于他离过婚的关系，所以不符合收养资格。哦，不好意思，我现在朗诵的东西呢，都是我从就是一些新闻上面截取下来的，所以我希望它是正确的啦，但如果说有什么错误的话呢，就是再麻烦大家跟我说这样子。好，那总之最后这个保姆呢，就是没有办法收养这个男孩凯凯，所以呢，他的生母呢，他的家属就跟社会局求救，那儿福联盟呢，就帮他们转介到了一个刘姓的保姆的姐妹来去做，跟就是照顾这个小孩这样子。然而呢，在去年的十二月底的时候啊，这个小男孩凯凯呢，他因为营养不良送医，然后院方拼命抢救之后，仍然就宣告不治，就是走掉了这样子。那后来呢，他就是警方啊，就是检警或者是应该就是医疗人员，其实在他身上有发现非常多的瘀伤啊、外伤啊，还有一些各种非常不符合常理的受伤状况这样子。我这边就不把它朗诵出来，总之就是蛮凄惨的。所以呢，院方就主动的联系了检警，然后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调查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呢，都还是在这个审理当中，所以我们目前讨论的状况呢，可能也都会比较偏向是以这个人有嫌疑啦，或者是他可能有什么样的疏失来去，可能有疏失的这个角度来去做讨论这样子。但总之呢，台北地检署在今年的一月间就将这个刘姓保姆具体到案，然后二月呢也传唤了他的妹妹到案说明这样子。那总之最后呢，就以虐童致死罪向法院申请申押获准，然后目前呢都还在进行调查，然后跟等待审判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以一个法律角度来说，它根本就还没有结束，可是民众那个时候就是沸腾，就是热议嘛，然后就想说，哎，怎么可以有这么残忍的事情啦？然后我们台湾的儿少的福利都不管了吗？然后保姆都不用有任何的法律来去管辖他们吗？那这些小朋友的权益又有谁来顾呢？那这件事情后来甚至也延伸到了，因为他是儿福联盟就是去安排的这件事
转介
的，那其实就是有一位社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其实有去算是访视这个小孩，但他在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然后后来呢，仅仅也把他以一个有点类似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说什么认为他可能有业务疏失导致这个小男孩受伤了他却没发现的这个角度，然后来去逮捕他，所以才有了后来大家就是在大家很反应比更大一点点的这个社工上铐事件这样子。好，那整个事件呢，到大概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想到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生母，就是把你从娘胎里面生下来的那个生母，她其实也是
在里面的人她最近出来了
、她最近出来了，
最近出来了。而且就我看到他，就是我看到他出来的消息是我妈这边的人，I mean 我现在 right now 的妈妈这边的人，就是有跟我说，就是我的生母的姐姐有 po 一张照片，是在帮她妈妈庆生，然后就是有拍到他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已经出来了。
OK，
对对对，
那我们再从前面一点来讨论这件事情好了。
你说是不是要简单说明一下我的？
对，你的身世。
OK， 我前阵子发现了一件事情啊，这好像得蛮前面。总之就是因为我爸妈两个人都是匪类，然后
生父跟生母，
对对对，他们两个我爸应该是在我出生后，或者是出生没多久之后就被抓去关了。然后而且我后来就想到说，我们不是可以从名字去查法？就是查记录嘛，判刑的记录，我有查到我爸的，
然后
就是我爸是贩卖枪支，他走私枪支，然后我想说啊，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好大条，
你以为他什么吸毒吗？还是什么？
对对，我以为是就是一些没那么大的事情，快想一想，哦，难怪我都没看到他，哦，我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这个比较大条一点点，
对对对，比较大条一点点， 然后、后来就是我妈因为她那个时候也还在肥类，就是也不是说她现在没有，我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但是她那个时候就还在肥类，所以她可能就觉得说哦，小孩子在她身边没有特别好这样子。她就是有她有两个小孩，一个是我嘛，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不知道出自于什么原因，但总之是只有我最后到我奶妈家这样子。
就是你现在的
对对对对对，
嗯嗯 ，OK OK。
然后而且讲到那个就是我爸的事情，后来因为就是去年我奶妈过世，然后我们有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大姐才在那边讲说，就是哦，你也不想想为什么就是你家那个时候出得起一个月20000块的保姆费。就是因为他们两个肥类有赚到钱，
就是赚到钱，
对对对对。
哦，可是那些钱没有在他们被抓去关的时候被没收啦，或者是
我在猜，可能我爸的有吧，但我妈就是在被抓之前还有一段比较富裕的时间啊。
哦，
对对对对，
okay, okay.
但是他被抓走之后，房子什么的也都会被封起来。而且如果是连回事件本身来看的话，我也是蛮好奇说，哎，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任何单位？
来去关照你，
对对对对对，因为严格来讲，就是以家庭结构来讲，如果两个人都不在
的话，对啊对啊，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过，哎，
还是其实你家人，
我有被挂户口到我奶妈那边，可是就是真的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就是关心或是干嘛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啦。
这件事情发生在你几岁的时候？
你说哪一件事？
就是你实际上真的被送到，就是迁户籍，
超小的。应该超小的，我好像说满月就被送过去了。
哦，这么小哦，
但迁户籍可能是在后面一点点的事情。
所以你对于你的生母是有的印象？
我中间他偶尔会，就是第一个他要给钱嘛，对，然后他偶尔，我记得在我某一个时期，月末是在我国小国中的时期吧，他还会你六日的时候就是派一个人跟他们肥类有很多小弟，他会派一个人过来接我，然后就去过周末再送回来。
哦，所以你是等于是长大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才会回去跟你的。
对，然后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我情感上很觉得那是一个很黑历史的时代吗？就是我会一直很想要跟他是一个真实的母女关系。然后我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我那个时候很像白痴
哦，所以你
我很像在追求一个我追求不到的人的感觉。
等等，我整理一下，所以你在那一个当下，就是你 每个周末要被送去生母那边的时候，你
而且通常都不是固定的，就有的时候会发生，然后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迹象可循的，反正他突然想到了，他就会问我说可不可以，然后我说可以，他就会。就是小弟就会出现，然后我就会被载去，就会被载去他家这样。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其实是很渴望你的可以继续跟生母过生活的。
我觉得有欸，我觉得难免有欸，而且二方面来说，可能因为你就是去过周末，所以其实你不会有什么压力，就他不会一天到晚叫你要读书啊，房间整理干净啊，你脸要洗干净啊，牙有没有刷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养母会跟你说的这些话。
对对对对，应该说你正常的生活状态里面遇到的那些有点烦琐事，在那边不会发生这样子，就比较像是去
度假的那种感觉，
去度假，所以就会觉得整体体验，而且我哥会一直带我去网咖，
原来是图网咖的部分，
图网咖也是有一点啦。然后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二方面常回去是那个因为我爸好像那个时候出来了，我记得在我就是差不多是那个时期，我猜那个时候会比较愿意带我回去也是因为我爸回来了。
哦，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身体不好在我国二左右过世了这样子。对，
OK OK OK，
嗯，
哦哇哦，所以那你应该这样说好了，等于你从小到大，从有记忆以来，你都是在养母家度过的。
对对，在我奶妈家长大的。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对于这个养母的称呼，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改？还是你从小就叫了妈妈？
从小就叫妈妈欸。
哦，是哦。
对。
她是。
因为我不是那种礼拜一到五在她家，礼拜六日回去的状态。对对对，所以我就是。一度走来没有印象有别的称呼，就是叫爸爸妈妈。对，
那你是你从小就知道说你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吗？
我觉得很微妙，我觉得印证了很多我小时候一直都觉得怪怪的地方，就是有很多时刻我会觉得怪怪。我例如说我幼稚园的时候会跟同学讲说我有两个妈妈，我那个时候还 proud of it。
你妈是女同性恋？
完全不是，我宁愿我妈是同性恋干。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是只被交代了一个很最基本的状态这样子。对对对，就是他们对于为什么我会处于这个状态是完全没有任何说明的。而且其实就算到了所谓东窗事发，就是那个匪类被抓去关的时候，我也还不算很完全知道。
所以你的生母被抓去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国中左右
哦，所以等于是你的生母先被抓去关，然后你的生父才
过。诶，没有没有，我爸应该先过世。
哦，你爸先
过世，然后我妈才那个。
但差不多那几年。
对对对，就大概都在国中阶段的时候发生的。
OK。 嗯，哦，所以说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其实一直都是叫你的。
对，我就叫我奶爸奶妈妈妈，
就妈妈。
对对对。
OK。 那你会，因为等于你是从小其实就知道你有两个妈妈。
对，
那你会因此而就是被欺负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没有。
还是
我觉得小孩子的世界
民风淳朴。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在高雄。
啊，你那时候还在高雄？
诶，我到高一下才去澎湖。
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还在高雄。我觉得还好耶，我没有就是我奶爸奶妈会一直耳提面命说，啊，家里的情况你不要去跟别人讲啊，什么之类的。
传统华人 家长都会。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国小的时候好像还会不讲，但我国中好像就觉得偏没差。我没有
也没有到 proud of it，
没有 proud of it， 只是觉得偏没差，就是那种很熟的知道大概是什么状况的。
哦，
对对，
就稍微比较
有的时候讲起来有一点麻烦。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偏长的故事，所以就是
干脆选择不讲，
会有时候比较简略的讲这样子。
哦 ，OK OK， 但确实是蛮长的一个故事，因为包含其实我们在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好几度聊到这件事情了。
对，
但包含我们现在在聊的时候，我都还是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资讯。
哦，可是有一些资讯也是我这几年才知道的。
真的吗？
就像我刚跟你说，就是我爸的事情也是我去年才知道。
那我们隔个一两年再来聊这件事，说不定
会一直知道一些新消息这样子。我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是怎样，但是我就想说，哇，我真的很多事情都很晚才知道。
好，所以其实我们回到这个案件的本身，就是其实阿慈也是跟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
开头很像，
开头很像，就是因为生母就是
已经进去了。但我被交付的时候，我只有我爸进去了。
就你爸进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总之就是他们也不适合再养育小孩了，所以他们就把他托给了一个保姆。那这个保姆就把阿慈的就养大了这样子。那对于阿慈来说，他也就是他实际上的妈妈跟实际上的爸爸这样子。那我其实会比较好奇说，就是对于这整个事件啊，就是你一开始有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吗？还是
我看到的时候好像已经是社工被上铐，就是大家着重讨论
好像是
社工上铐的这件事情。
我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就是闹得比虐童案还要大。
但应该是说大家会默认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可怜人，可是我们会预期如果 system work， 就是如果有一个在一个合理的状况下，这些人会被找到。但我们发现这个 system 没有 work 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生气这样子。
哦，所以大家关注这个事件，其实应该有蛮大一部分的人是社工上铐之后才开始关注。
我自己的话是啦，对对对。
那还是因为你的科系哦。我另外补充另外一个资讯，就是在阿慈的养父母把他养大之后呢，阿慈他其实大学读的是偏向教育体系的。
有上教程啊，这么说。
哦，对对 对, 对，就是其实你原本原则上是可以去当老师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
只要有你有考。
我没有去考。
你没有去考，但是如果有考上，就是再有考上，再有考上就会。
对对对对对，没错。
但你有实习。
我有实习。对对对。
你是在小学吗？还是
小学？我是小学的。
对，所以说其实以阿慈的状况来说，他跟这个事件的关系真的是蛮亲近的。对，所以你那时候好，那以你看到社工上铐的这件事情 的当下，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好像就是觉得蛮困难的吧。我一直都觉得 我普通的觉得就是 工作真的要好好选。没有，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工作，像我觉得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例如说我不适合很有情绪压力的工作，然后跟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所以我不能去做一些会危及人命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例如说像这个社工的状况，可能他的工作态度也会影响人命的状况，对我来讲就是符合说他一旦做错了某些事情就会有一条人命发生。
就什么医护啊或者是什么，
对这种的我都觉得很恐怖跟很可怕这样。然后跟他们可能确实很过劳又超累，然后他们就会我猜想啦，我就会觉得他们最后一定超麻木的。
因为我自己看到这个新闻的当下，其实我当然也是觉得说，好，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原本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老实说，但我觉得，但我承认这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谬误，我以为所有要被抓走的人都会上铐。
对，
就是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认知错误，所以我后来去看了资料之后，我有发现说，其实不是，那我就觉得我比较可以愿意相信，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有点偏过度执法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上铐这件事情，你知道在就是在 BDSM 的这个偏色情我心中对于这个行为没有太大的
你没有觉得他怎样这样，就是这个画面本身不会让你觉得说天哪，有一个重犯要被压走了的感觉。
对、我就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行政流程，
逮捕的流程，
对普通的行政流程这样子。对，但当然后来我去查阅了资料之后，我发现说好像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还是要看他的那个罪行的，或者是说他怀疑他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比较多的说法其实是上铐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在，其实他就是一样大家在讨论的比例原则，就是到底他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他要逃跑，你才要上铐嘛。那不然你就是平平的把他带走就好了，你何必，他如果是好好的配合就把他带走就好，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到上铐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有一点像是前阵子那个什么桃园的好客的那个案件，很多人都会说警察不应该后面补那几下，但那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有一点偏微妙，就是好，那假设今天我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判断他的敌意消失了没。
我想举一个超严肃的案例，可是我觉得不知道适不适合，就是这种事情推到很极端，就是前阵子有一个纪录片叫九强，然后他是有一名刑警，就是对一个有，他应该是有用类似强力胶之类的，反正他确实是就是有吸毒然后神志不清的一个外籍移工，然后他开了九强，就是而且那个外籍移工手上没有任何，就是他没有什么看起来不像浩克，他好像可以对你做什么，他就是一个身材普通的移工，
对，
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后来也是被讨论的很大。
对，因为我其实非常的觉得说，我觉得从警的人员都很辛苦，
我也觉得他们很辛苦。
我之前在跟就是 CP 在聊天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在。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我也可以完全体谅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的高危险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当下判断他们自己生命有危险的话，那他们做出的这个防卫动作是很合理的。但这件事情就老实说其实非常的不合理，因为他非常的吃这一位远景他当下的判断，就是我觉得所谓的法理情吧，当然法有法律规定的样子，可是从法以外，就是除却法律规定的以外，你要怎么去判断这个比例，当下那一个人他感受到的危险到底要不要把他采信在里面。那如果说我们回到浩克的这个案子来说好了，如果说他当下觉得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等下就会站起来揍我，尤其他又这么的就是比较壮硕一点点，那他如果揍我倒也就算，他如果揍民众怎么办，那我是不是这个时候就需要先把他制服，那我怎么知道他跟我说好痛好痛是不是一种
假装。
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跟你说这听起来就超像华妃，就是华妃就是他把那个甄嬛害到流产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知道他的球形是不是假的，但可是你知道这种事情就是不会知道，真的就是不会知道，所以他如果想要选择这个方法的话，那他也只能去承受他可能会带来的这个风险。 那他如果选择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话，他也得要承受这个风险，所以终究这个职业是非常高风险的工作。
我确实觉得很两难啦。我
对啊，对啊，
我没有，我觉得我心中对于这几件事情的任何一个想象都没有觉得是他们很恶质的要去做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
但我确实会觉得是说，我觉得大家选择职业的时候一定没有仔细想过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其实你选职业的时候你不会，你就想说啊，警察就警察嘛，然后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就是这个该做什么你不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对，
对，很，它其实真的超难的。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就是执法的就是人，然后既然他是人，他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差异。对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有差异这件事情我能理解，但我确实也会觉得，我觉得这好像就得回到一个很我觉得讲起来没什么意义，但是就是他就是制度层面上，就是警察依人判断，那他如果做出太超过的事情，人民就会谴责。
对，
就是最后得回到一个这种层面上，因为你如果单一直抓着情绪去讨论，就是
没有结果，就
对，没
有结
果。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没有结果讨论起来好累哦，算了
好，所以聊回来就是这一次这个社工的这个案子，我就会觉得突然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不是，我说的没那么严重，不
是
说
是上铐的部分，还是是
我是说
儿童虐待的部分，
不是，我是说他的比例失衡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哦，我确实觉得以
对，
可是我觉得那个有一点讨人厌的部分是会不会就是讨论度很高的时候要做给一些人看的，但是这件事情有点讨人厌。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
对对对，
就是因为大家已经烧起来了，所以我不得不怎么这样处理之类的。但是我其实也可以很可以同理，就是社工们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感到生气，很无奈的点，因为就例如说，好，这件事情其实刚发生的时候，百灵果有找一位社工来节目上聊天，那我有听那一集的节目，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我觉得那集其实他们聊的还蛮不错的，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就有讲到一个点是，社工也是人，他根本不可，他不是通灵师，你知道吗？他不可能，就是你知道，他也不是柯南，他不可能就是你知道看到一根毛发就觉得说哦，你一定虐待他哦，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肯定也会有他的判断，那他的判断也会有失误，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精准的时候。那我们要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把他定为一个罪犯吗？你如果说他业务有，
但我觉得有点。因为医生如果不小心医死人也会有过失致死，这样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同样，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其实社工跟警察是有一个同样的立基点的，就是他们同样都背负着一个风险，假设这个小孩他知道他是高危险的小孩，那他没有再给予他更多一点点的关注的话，而导致这件事情的话，就算他在法律上或是在规定上面他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实际上来说他的心理的压力，那个才是对他来说最可怕的东西。所以就以假设以警察来说好了，假设今天我们两个出去执法，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人有嫌疑，但我想说好了算了啦，我不想要惹事，结果他转头过来就把你捅了一刀，那我这个时候才制服他，那我是不是就我心里会有压力啊？对对对，
我想象中打浩克的那个就是这样，
对，
就是他已经对他另外一个同事动手了，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那他可能当下无可避免，他真的有那种我随便举例的可能哦，但就是他假设他真的有这个报复的心好了，但焉知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防止他继续再做出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像阿慈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你终究会有一个风险存在，那你作为当事人，你做出来的选择，你之后要被人家去做公平，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职业本身应该要负担的风险。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不管是医生还是警察，他们的风险都有相对应的换算成他们的工资，可是社工没有。
我觉得社工是真的蛮惨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
我想象不到有任何人主动想当社工是什么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重点应该是，重点应该不是去，对我来说啊，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当下，我觉得重点并不是去检讨说这个社工到底 应不应该被上铐，或者是他、但我觉得去判断他应不应该被上铐，或者是他判断他有什么样的业务疏失，还是他其实没有疏失、我觉得这些讨论都是好的、但我觉得最终回归到了一件事情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对于社工的要求有这么高的话，我们社会有没有办法给社会给社工师这么高的风险薪资让他们去承担这件事情，不然如果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世界就完蛋了，我们不可能永远用爱发电。
那我老实说，我觉得就算薪水再高我都不会想做、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不止心理压力，心理劳动的成本非常高、然后体力劳动的成本也非常高，他是一个各方面来说都累得要死，然后你又很，我觉得我猜测啦，就是这个职业很容易带给就是做工作的人会很不开心的感觉。
完全可以理解。
对呀、对，就是对他各方面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哇，我觉得是要真的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才有办法做的工作。
但我觉得终究会有这样子的
人，
或者是他们其实
或者是普通想赚钱。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应该太神圣化他们，因为我觉得神圣化他们会导致于我们期待他们
做到更
多事情，
对，
就说你于心何忍。这样子，但我想说有的时候就是做工作啊，有时候你就是一天八小时，然后你今天就还、你还要加班什么的，累要死。
其实就跟 CP 那天讲的一样啊，就是、我虽然是警察，但我其实就只是我就是个上班族，
你就是上班啊。
对,
啊對，
他就是上班族。
我觉得好像大家确实不应该对这些人期待到这么高。我觉得就是虽然我确实觉得他们就是得很有爱才做得下去，但是也同时间觉得说好像就不应该预设他们很有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工作有它的极限啦。我之前看了一个很好看的 YouTube 短片、是那个寿司坦丁，然后他有一集在讲说那个公务人员为什么最后都会看起来很像怪物。
为什么？
他就说有三个层面，就是公务人员好像会分成三种类型、一个类型是他很有爱、然后一个类型是就是他最后会变成一个公事公办机器，就是他告诉你说这个规定没有就是不行。然后
我最讨厌这一种，讨厌EST。
对、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但总之就是大致上是这三种、然后他就说这三种就是要各自存在一部分的人才可以导致这整个系统比较和谐。然后你想象中任何就是、我刚刚提到一个是超关心啊，有很有爱的、
很有爱的跟
对，因为
跟机器人
很有爱的，他会发现体制达不到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会在这个工作里面很受挫，然后他有可能就会变成那个说规定就是规定，你这个表格没有填好我不会给你过这样子。
他可能不会这么可爱
、就是、
他可能不会用装可爱的语气，
就是可能是就是总之是一个这个系统下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因为做这个研究的人是其实也是个老外这样子、
OK,
所以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亚洲问题，它是一个全球问题，
普世价值，
它是一个普世价值里面会出现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社工本身就蛮像这种事情吧，就它资源很有限，然后它上下都夹着个案跟就是他们自己的单位这样。
那当然我们都不是
社工
本科本工我们甚至不是我们甚至不是那个科系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就我们所了解的或者是我们其实所期望社工能够有 的 被待遇的方法，被对待的方法来去讨论这件事情了。但我就会觉得说终究啦，其实还是从这整个事件来看，我会觉得不管你从这件事情可以其实讲得很高、就是我到底要公权力要介入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对于这一些可能比较不健全的家庭、或者是不完整的家庭、那我们要政府要给予到多少的关心以及帮助才可以防止这件事情发生，那再往上推我们要怎么定义什么叫不健全的家庭。
我好像有一点不相信政府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应该是说这件事情可能没有解决、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比例上的，可是因为规矩定出来之后就会有漏洞、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跟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利用系统来让自己不是弱势、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弱势能够做到的所以我真的好、
天哪，
我真的好不相信这整个系统哦、就是我想象得到，就是以我自己的状况为例，我都只能觉得说有些人就是很幸运、像我，对我指的有些人就是我、就是我觉得好像都只能仰赖就是普通生活的老百姓里面有一些人蛮好的人， 就是这样讲，超
最终只能对啊，最终只能仰赖大家的善心啊。
我觉得是哎、欸，我觉得没有什么。
还是我们不应该废除品德教育，我们应该继续教古文这样。
我觉得那个好像不会增加，不会增加，
保证不会啊、
欸！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没有，他们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学这些东西。
好，保证不会啊！我真的觉得到底是哪个智障讲说删除古文，大家就会变得很没品，哪个白痴讲，
立刻删除记忆，这样你想要变成一个没品的人。
对，哦，我忘记那些国文课本里面教的内容啊，我好没品、哦。
对对对，道德只看下降。
我今天国文考30分，干我没品。
对, 对对，立刻出去踢小狗。
无耻。对，到底哪个北西？好，那个不重，那个已经有点偏题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那我觉得针对社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讨论到这边好像真的也很难再继续走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对啦，就像我们终究可能还是要靠
最后都只能看法律怎么判吧。我觉得好像就会变成一个很单纯的，就是例如说哦，他得举证自己去看过几次啊，然后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其实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每次这种事情出现过后，你都会有一种其实他会让同一个群体的人对于工作感到很绝望，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难免。可是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好。就例如说，好，假设以社工，假设我今天是一个社工，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那我是不是以后我就当然，我如果是直接就是你到离职不干这件事情了，那当然就是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就失去了一个人才嘛。但如果说他就算不是这样子，他开始消极怠工，或者是他开始过度关心，人家又觉得他跟骚，就是
跟骚没有跟骚，要基于有爱意的状况下，或是有想发生一些关系的状况下才会成立
啊。那如纯粹骚、欸，
对对对，只有骚，对，
没有跟骚，就是你知道，反正就是你知道，过于不及都不行。那我们现在到底是不是在，其实是在那个平衡点？那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个案，我们很难去判断这件事情，但是。或者是又以警察的这件事情来说，那是不是以后我为了不要，反正我就是为了不要惹是生非嘛、我看到有嫌疑的人我就离他远一点、也保护我自己，那我也怎样，那是不是大家治安就越来越差？
我觉得这个跟我刚刚提到那个研究有点像，就是这个社会得充满各式各样的人、会比较安全，就是他会自己达成一个平衡、有爱管闲事的人会一直有一个，就是鸡婆的欧巴桑会在那边说哎、那个已经躺在那边3天了怎样之类的、这种，然后加上不关心他的人，然后跟一些其他组、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就是你知道跟肠胃道的细菌一样，
就是很变态的动态平衡就
对
了。
对对对对对对，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我反而会觉得比较危险的状况是大家疯狂的讨论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变成超级一边倒。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把它剪进去。
为什么这个时间还有人打电话来白痴我公司的手机？
其实刚老板有打2通电话给我，但完全没有
手机。真的假的？你好可怜哦。
不想接他的电话。
不要，下班就不接。我是秉持
下班不接电话派。
对呀。
除了以前在夺宝另一个时候。
我没有下班了，你以为啊？
张丹妮太太抱怨你哦。啊，算了，张丹妮才不会听我的 podcast。我们刚聊哪里？
传给他看也没关系，我不在乎。
好啦，我们刚刚聊到哪里？
就是一面倒。
对对，我觉得最害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状况啦。我觉得，好吧，如果说有现在在听我的节目的警察或者是社工相关人员，我希望你还是，如果你还是那个对于这个工作抱有一点点期待，你希望可以有一些执法正义，你希望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更美好的，或是你希望可以在更促进儿童福利的人，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这个初心，你是对的。但你如果是那个已经呈现消极怠工，或者是你已经不工作的人的话，那请你不要影响别人。
不要影响别人吗？
不是啊，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也没有错，那就只是你可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我会觉得他换工作也没有不好啦，因为我就会想说、你知道这是物极必反嘛，如果说真的太多人从这个岗位上离开的话，势必这个问题最后会很严重，只是我们都不想要到很严重的程度。
对啊，对啊，
才去处理。可是事情恐怕往往就是要真的很严重之后大家才会开始处理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我最近觉得警察的被待遇有一点就是严重这样子。
是哪一个类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新闻，其实有超多警察就是自杀的案件、大概好像近三四个月就有、就大概每个月 一起这样子。 还是我不知道是每个月一起还是每两个月一起，
但这种会有点是就是内部压力居多，还是是这整个 system 就是因为会不会也有一点当兵的那个感觉吗？就是对于这整个系统很绝望。
那如果是对于整个系统很绝望，那这个系统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调整的空间的？
我不知道欸，我就是会想说这种都得死人才有办法那个啊，就跟洪仲丘那时候一样
死了很多人啦，我就觉得
那就是要死一个有人在意的人绝望吧。
好绝望啊，天啊，为什么？但是不是真的就是真的就
只能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家属超级懂得去
争取
这些，
对，
把消息卖给媒体或者什么的，就闹大，真的是得往大的闹，就是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如果是想就是把这件事情就是讲给大家听，那就是只能靠一些很恶俗的手段。我
开一个 podcast，
开 podcast 可能。
我觉得终究在一个舆论年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免啊，就是。
No.
哦，说到舆论这件事情，有一点微微的扯远，但是你知道我在做完模仿犯之后，其实我整个人，我跟你讲过这件事吗？
你有很不相信这网络上的所有消息吗？
对。
哦，真的假的？可是你以前不会吗？
不会，我以前会也不是说盲目的相信，但是我以前会说啊，原来有这件事情哦，那我可能会想要听听看别人的观点是什么。但我现在看到一个讯息，或是我看到一段报道或什么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已经不相信有新闻了。对我来说，那个全部都是观点。对对，
本来其实可能原本就有一点这样，是突然意识到之后会突然。你会突然就是觉得说，那我平常相信的那个世界，它已经不是原本的世界
了。对，我其实当下，我其实做完的时候，我有非常严重的失重感，
哦、
就是、
哦、
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能不能信这个东西？哦、或者又或者是说，反正我接收到的所有的资讯都是你有目的想要传达给我的。
嗯，
那我最终就会开始思考你的目的是什么，有点像是以前我在写考卷的时候，我看到考卷的第一题就是
在猜，
对，我看到考卷的第一题就是老师你要考我什么东西，你这题是要考我向量还是要考我坐标，
确实这是一个做题的方式没错啊，
对，但是当这件事情被我搬到我的生命中的每一个看到的讯息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好可怕哦，我没有办法，
是你也会跟着进入这个想法里面吗？
对，就是我会觉得好，就随便举例好了。假设今天这个社工上铐的案件，我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首先第一个是想说，他想要转移什么新闻？
哦，
对。那第二个事情就是，
哇，你变成阴谋论欸，
有一点点哦，对
啊，
对啊，就是黄子佼一定是要转移什么事情
吗？一定要转移，娱乐圈的大消息都是要转
移，都是要转
移
什么事情嘛？对对对，
是不是圈圈党又要推什么政策不让我们知道了？这样
就是国民党要推那个啊？
真的假的？所以真的有、
啊，他们要退回那个什么18%的那个提案啊？
哦，是最近在用，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他们可能就是最近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想让大家聊黄子佼，不要聊这件事情。哦，所以随便举例的、啊，就是，但这种东西其实就超级的阴谋论。但你要说不可能吗？
也不是说，
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我觉得顺水推舟也蛮合理的、啊。
对对
对
对，
對，就是他可能不是有预期的要做，但既然都发生了，
啊、
那
我们就来炒他一下吧，對對對这样子。
对。
對，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也觉得，就是这种舆论年代，大家在我很不喜欢去讨论说什么，大家不应该在网络上当什么键盘柯南啦，或者是大家不应该在网络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其实我个人还是偏向于觉得这个是自由的部分、
哦、
但我就会觉得说现在这个年代，也就是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偏向是大家都只爱自己，这样听讲听起来很奇怪，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只爱自己，所以大家对于别人不认识的人没有一种相信他其实可能是没有问题的，没那么坏的这种心理、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的心情啊，我的感受是好像很难，人很难去改变自己的意见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确定跟你刚刚讲那个东西类不类似，但是我的想象里面是不是例如说他已经读过有意见已经有方向的报道之后，他相信了这件事情，他自此之后就没办法不相信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人要去否定掉自己的意见其实很困难，然后就是 我自己也觉得是说你要承认自己以前相信的东西是错的超级难，就是
我懂你意思反省。
对，所以所以有些人就会一直走下去了，
哦，然后就越走越极端。
对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或者是说我感受到的现在的人讨论事情的方向很常是这样子。
我想一
想，但那我不知道这个跟你刚刚提出来的这个东西有没有雷同的部分。
我觉得是算是类似的啦，但就只是我那个时候做完模仿犯游戏之后，我确实就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给我的这些资讯。
你做完游戏之后好虚无哦，怎么会这样子？
我也算是蛮投入在做这些事，但我另外一方面呢，
下面开始跑那个销售链接，请到这里购买哦。
就我今天还在帮俱乐帮打广告。我们刚开录之前呢，
剩下100盒左右，要抢要快哦。
哎，这件事情还真的只有他会知道。确实还真的只有他会说，因为他是就是负责这个
没错
这个库存
的人，对
对，所以
是消息是真的。
好，那我们就看治愈小轩要不要来上节目。
可以啊。
我刚开播之前，我在跟阿紫讲说，我好想邀请我的前老板来上节目，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来。
我很支持。
好，我在。但我要怎么问他们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就普通的发讯息问就可以了。
你说在一个只有我跟治愈雅轩三个人的群组里面吗？
我觉得都行耶，其实或者是你可以只问其中一个，如果你有觉得哪一个你比较熟悉的话。
那你觉得我应该问哪一个？
我猜问雅轩可能比较妥一点。
我好像
猜测猜测，
我好像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只觉得
对对对对对。但单纯是我目前觉得治愈很忙，就他6月就要当爸爸了。
他是他的老婆要生小孩，又不是他要生小孩。
那是他们的小孩。你以为男生可以逃掉？这个，你是不是离生育这件事情太远了？所以你也不在乎这件事情。
是 really 蛮遥远。
对啊，
老实说，我不觉得他应该可以逃掉这件事情。
对啊，
但我你知道，心情上就会觉得。他应该
不是生，
对，心情上会觉得他不是最，他不应该是最辛苦的那个吧？当然他还要工作，
当然没有觉得他，
对对对，没有觉得他不辛苦，但也没有觉得他，那就会觉得说，哦，那可能他的老婆可能会更辛苦一些些，
没有要比较 ，OK
OK， 大家都很辛苦，好棒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生一点小孩，帮我们这些，
我们不在乎地球的存续。
哦，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就是阿紫其实是侄女，哦，
对对对对，我是侄的，但。
但你没有想要生小孩？
我已经有啦。
谁？
我捐过卵啊！
啊，
我的 DNA 已经在这世界上存续下去了。
哦，他有一个阿紫有一个交往多年的男友，
对。
然后他是不是有捐过？
他也捐精了，所以我们两个 DNA 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你跟成吉思汗一样，蒙古西征的过程到处在撒 DNA， 我们大家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差不多的概念，
对对对对
对。哎，但你们还你还有办法追踪那个小孩吗？
我自己的话是不行啊，但我确实也有在想说，例如说我的生命经验有没有给我对这件，就是我可以不在乎我的卵子去哪，然后这个小孩跟我没关系，我好像。也有这样想过。
我们要聊回家庭的故事吗？
对对对，我想帮你，
谢谢你，
我想帮你兜回来。我很棒吧？
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家庭让你会产生就是不想生小孩，或者是甚至是你好像短时间也没有想要结婚，对不对？
我觉得我不想生小孩，好像是更单纯的原因，就是我认清了我自己超级不适合生小孩。嗯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跟那个。找工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像，就是我在猜有些人就是进入了错误的行业，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就会不小心到很恐怖的地方，像是就是刚刚讲的，就是社工或是警察，对对对，因为对，然后对我来讲生小孩也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我觉得工作你还可以换，你真的受不了还可以换，但小孩你没办法退回去耶，欸，
OK，
小孩真的超恐怖的。然后我有
塞回去，
对对对，
跟一些日本名片一
样。我有在想说，我好像是很容易生气的人。就我在想，虽然我出生于这个环境，可是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温柔对待小孩的人。
我确实也觉得你们两个蛮不适合找小孩的，
就是，对对，
尤其是看到我们的前同事。 带小孩的那个耐心。
哦哦，对，像他那样就很超适合我，希望他多生一点。这种就是可以多生，
我可以把他名字讲出来吗？我们在深圳他应该可以吧？
对对对，
婉晴真的很棒，
对，婉晴真的很棒，婉晴生200个都没问题。
你当成什么物种？还什么鱼之类，就啵啵啵啵啵，
真的很棒哎、欸！我只要看到有我自己是很觉得很棒，可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需要耐心。然后我其实我不觉得我生命当中遇到的大多数人类都有资格生小孩哎、欸。
我其实觉得有一点我们太神圣化这个工作了、oh. 它其实不一定要有这么的神圣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个人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的想法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直男、我应该就会想要生小孩。
哦、oh, 你有说过，你有说过。
对对，但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让我的 DNA 存续下去，为什么传宗接代这种狗屁倒灶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希望可以把一个人捏成一个我的形状。没有啦、oh.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蛮享受就是去教会一个人他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些观点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在改变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那我可能也会想要把我的小孩教的对于这个世界更有帮助一点点，因为我会觉得说可能以我自己来说我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有太大的正向的改变。就是你知道事已至此了，我们已经30岁了，我不可能从这个时候突然开始研究然后得到一个诺贝尔奖、但是或许我可以让我的、或许我可以让我的小孩，
你给你的幻想后代的那个压力也太大了吧。
对，大家只是希望小孩赚大钱，我希望小孩得诺贝尔奖。
对啊，压力也太大了。
没有，但我觉得他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我觉得他如果有办法对于这个世界有一点正向的影响、他就算只是带给身边的人一点点的快乐、我都觉得是好事。就是我会想要把他教育成是一个很善良然后很 kind 的一个人、我会享受这个过程。所以你今天问我会不会想要领养小孩，其实我是会的。
啊，那我觉得你好像也该生呢、欸。你有一个
找一个卵子，
也不用找一个卵子。我是说你有任何机会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状况的话。
对，但我没有钱。
哦，我确实觉得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对， 对， 对， 对，
但我确实就是觉得说你跟你的男朋友都好像蛮不适合。因为你是。就是脾气比较容易会有波动的状态，然后你的男友是太容易受伤。
哦，确实哎、欸，
他是水做的，他不是水做，他是那叫什么的？因为水做的感觉不太会受伤啊，就是你知道打过去他就是不会受伤，所以他的感觉
他是纸做的，
纸可能还更坚硬，可能是什么？就那种很
更脆弱吗？
更脆。
天哪，太脆弱。
好了，我觉得纸差不多了。但我确实，但我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蛮熟的，所以我常常会看到他比较脆弱的那一面啦。对，尤其是他那个时候在服役的时候，就是
就过得蛮不愉快的这样子。
我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可以过得。我想说，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新训吗？啊，我们也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我好像也是在那个时刻认清他真的蛮脆，也不我觉得脆弱好像不太恰当，就是比较敏感，然后
对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敏感，
对
对
对。
你说对于虾排，
虾排也很敏感，
对虾排
敏
感。哎、欸，我吃虾舌头会痒，但我吃成功岭的虾排
都
没
有，里面都没有虾。
我在想，里面可能都没有虾，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里面都没有虾，
就是它都太劣质了。
那个假虾排，对，
就月亮虾饼。的概念，
没错没错，
就其实他对他其实有点像月亮虾饼的那种感觉。对，啊、我们刚为什么聊这里？我们刚才
在讲我们两个不适合养小孩。
哦，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如果养小孩，他可能很容易被小孩的
哎，可是
脾气
哎，我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件新闻，我有一个好奇的点，但是也没有任何人提到，因为新闻里面写说他曾经向这个人，就是这个保姆曾经向这个人，就是说他希望这个人可以。过继给他，他可以领养这个小孩。我这个时候也会很疑惑说，那怎么会结局是这样？就是
因为他是不同的保姆、
哦、他是不同的、哦、
对对对，想要领养的应该是 我看这个新闻、啊、想要领养的是一开始这个入监服刑的妈妈去找的一个私人保姆、
哦、
然后这个保姆变成是
哦，所以如果是私人保姆的话，故事说不定
就是你的那
样
子、
哦，
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你。
哦、天哪！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的结论就是，儿福联盟的保姆小于就私人保姆大于、
啊。我觉得做一个工作就是这样。我觉得工作我就是会我 还是蛮同情工作压力很大、嗯、然后又没办法不做这个工作，然后当然我会觉得说他情绪控管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他要做这些事情很过分、
嗯嗯嗯嗯、
所以我就会想说啊，但有情绪这件事我太能理解了，所以我就
完全
对、嗯、对，
我懂我懂我懂，所以、
嗯、但会不会其实想说他就是选错工作、啊、
他会不会其实私人保姆真的有机会会比较，他
不
想砸了自己的招牌，
因为我妈也不是那种，因为她就是上一辈、嗯、上一辈的人，然后上一辈的人其实也没有在乎什么证照不证照的。
OK OK，
哎、
欸，所以你妈妈除了你之外，还有就是 baby
三个小孩，
我是她、
哦、有在我之间都还有，我甚至是在某个程度上偶尔也会帮忙喂一下这些小生物
哦，小生物，那你跟这些小生物还有联系？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的其他。台语叫尼亚干，对对对，他的其他尼亚干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哦、
他们回归家庭之后就是回归、
哦、就是回归了，就是不太会、
哦、但聊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也以为你会分享一些你的个人经验，因为你也其实是有保姆的人啊。
我有保姆？你说谁？
你不是哦？还是那个哦？那个不能叫保姆，那个只是
费用、
啊、外佣。
对啊对啊、
嗯、
对啊对啊，哦，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哦。
有有
好，但我其实觉得这故事我觉得可以改天我再这么开
始跟生命分享的时候提一下，
对对对、
嗯、
因为我还有为了这件事情写了一个导演一的剧本。诶，你帮
我知道你有写，
对对，我写一个导演的剧本，
好奇写哦，好好好奇哦，
对对对，我到现在还都记得，就是反正那个剧本就叫 Daddy 啊、
嗯、
就是那个菲佣的
名字
对哦，我觉得对，好，我觉得我可以改天，
你可以改天聊，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 juicy story， 你可以那个时候聊这样子。
对，那你这么说的话确实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啦，但是那个感觉、嗯、那个又不太一样，因为毕竟他不是一个、
嗯、就你不会叫他妈啦，
对，
我
不会叫
他
妈，对对，差异就是、
这个、
就是就是确实是我不会叫他妈，就是我认知上我的妈妈就还是赞助商，
还是叫赞助商
还是赞助商本人这样子，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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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啦。
这个题外话，赞助商会听 podcast 吗？
不会
哦，
目前还没有想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oh, 但我怕有一天他知道的时候他就把前面的
每一集都听了，对啊，好，也不错啦，可以啦
他就听到我聊性癖的，
可以啦
不要我把那几集设成会员限定然后我马上订阅会员
对，为什么我小钱立刻订阅，
一周九就可以吃到饱了，对不
对，
只要每个月付199块就可以帮助蟹堡继续做 podcast，
你为什么偷偷的业配
要的吧，拜托，一个月才199块，你看199块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你随便去吃一个麦当劳就已经快要超过199块了。可是199块，你可以干嘛？帮助蟹堡可以继续做这个节目。
Okay.
假设我们今天订阅的人数够多的话呢，上个礼拜我就不会休更，我就拼老命，我就把它录出来，
okay.
对不对
？OK。
而且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的订阅人数有到达大概10到15人以上的话，我就会开始做我们的会员内容。对，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就是麻烦帮我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突然进入了一个强力的业配环节，好赞哦！而且是中插，就是他没办法跳过，
没办法跳过，毫无缝隙的就直接这样子进来了，这样子
哦，好丝滑。
对，阿伦除了这个月费制的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特别感谢的功能，你可以针对单一一集，就是给我199块，或者是599块，或者是1299的抖内。
哎，我一直在想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是那个，就是他写一句话呢，他例如说，他可以付一个小钱，是小金额。的东西，但你要念出来这样子
哦，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也蛮，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北来，然后他就写一些很过分的话想要你念这样子
哦，哎，好啊好啊好，
然后这个又不用太多钱，然后你也不用花很多时间，
那你
觉得还不错？
那如果是一段话一句话的话，
你可能铜板价我都觉得还不错，
69。
你给一个整数50块好不好？我比较有一颗铜板的感觉，
69比较色啊，
你这样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要出很多零钱。
小姐，你是用刷卡的，你不是付现
是没错
好，不管，我就是69块、
okay,
好，
但不错啦，我觉得是一个
69块，我帮你念一段话，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给我你如果给我1069的话，我帮你业配你，
哇，1069一下就跳那么多吗？
没有，我就帮你业配你，你可能就是平常有什么表演啊，或者是
你可以念一段广告，
对，或
者
是你们公司有什么
情感丰沛的
们公司有什么产品，但是你没有经过老板的同意，我帮你念。你付给我1069，我帮你念。这是我们刚开始才有的这个福利。
对对对，我觉得不错，你可以。
好，我觉得我回去研究一下。
对对，你研究一下。
希望这集上线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如果有的话，大家就是可以在下面的那个按赞助我的那个按钮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些功能
这样子。这些功能，
对。
对，
那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大概有 90% 都不在仿纲上，因为其实我今天就是呈现一个忙爆的状态，我今天就是工作量暴增，然后我今天早上才开始写这个仿纲，然后因为我今天早上要去某一间科大去、就是去出差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跟老板要开车载我去，然后我跟他约在了那个就是行天宫的附近。直冲到我们的附近
，OK OK， 等等等
麦当劳，等麦当劳这样子，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在麦当劳里面才在正比急速的写这个仿纲，这样子，一边在听《如懿传》
，OK， 好厉害，
太 detail 了。好，但总之就是我这个仿纲大概是写了大概两三句话，我就刚把那个新闻贴上来，所以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东西都不在仿纲上。对，所以大家其实就可以知道我们两个真的是蛮熟的，就是
对我看你没写完，因为我就是在下班前也看你没写完，然后就想说，哦，但是应该可以接下去
吧？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但总之就是，我反正我就跟阿晨讲说，反正我们如果聊不下去的话，我们最后就来聊黄子佼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聊黄子佼了，耶！好，我们快速聊好不好？我们快速聊好不好？你对于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
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
是 Flight of the Bumblebee。
我觉得大家生气的方向都蛮单一，好像也蛮单纯，就这件事情好像蛮单纯。我有一个小小不爽的点，应该是那个前阵子陈文茜有写了一个有点像是请愿，说什么要保护儿少福利，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敦促这些就是立法机关可以去修法或什么的，然后后来不是大家又说就是啊，其实他列出来的东西本来就在法律上，
只在法律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很白痴，然后又一群人就是奇怪，这些艺人没有法务吗？就是他们发文之前，他们要发这种稍微牵涉到法律条文内容的东西的时候，没有想说他有任何认识
法律的朋友，
对
对，
就是不能问一下嘛，讲贴一个废话出来，然后又好像我明显觉得在丢球啦，就是我应该整个事件里面让我，
但其实我偏向觉得现在状况就是变得有一点像是演艺圈人人自危啊，就是我好像不出来谴责他，大家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跟他同伙，尤其是我如果认识黄子佼的，就是这是
对啊，那你会觉得在当初，就是当初，因为现在被抓出来的人其实都是当初在 Me Too 事件的时候有在他的贴文下面写说加油的人，
对对，
会被就特别标记说这些人挺黄子佼这样，那你会觉得在那个状况下去跟他说加油的人很过分吗？
不会，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假设今天玉米被爆出来就是性骚扰别人这样子，性暴力
OK，
我第一时间一定也是跟他说加油。
可是你会在一个公开的页面去跟他说加油，真的假的？你是会觉得这样才有表达出我真的有在为你？
不是，我不会管他是不是公开的画面，我可能私底下也会私讯他，但
是
他如果有发文说我现在在整理我自己的心情什么之类的，我就会在下面回他加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一个朋友我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不一定代表我认同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单纯只是说加油，不代表他认同这个行为，是因为他是他的朋友，就算他今天要面对法律的问题，他要面对一些责难的话，我觉得我也需要跟他说加油。对，就像今天我就好，就以前就是九妹他不是就是
疑似
对, 對，
因为他好像也没被判刑啦，
我觉得只是还没好像还没判到那个部分，
哦，
可能都拖很久，
哦，
我不确定。
我想说好像是只有持有这件事情确定，但他本人好像没有验出什么东西来。
对，但总之就是好，就是他当初爆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跟他说哦，就是加油。我其实觉得这个没有不行，就算他自己要面对这个法律的责任，我还是会跟他说加油。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朋友很基本的一个道义，可是现在变得有点像是哦，我说完加油之后，我是不是还要在我这边自己 po 一篇说哦，虽然我跟他说加油，但其实我不认同这样子的行为哦，其实我觉得这样行为打没打没，我觉得超义了啦，我个人觉得超义，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触及到，就像刚刚讲的那些舆论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但我在想，有一部分人很生气，或者是很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是，他们的印象当中会有对于 演艺圈很姑息各式各样的犯罪行为的印象、
哦、
所以他们生气的点是在于说、啊、觉得那就是一个共犯结构，你们就是因为很包容他，这些人才可以一直犯错一直犯错，然后都不会被很大力的就责，然后这些人甚至可能在销声匿迹一阵子之后他还可以继续，而且因为他们赚钱太多，我觉得这多少还包含了那个仇富的心情在里面，
嗯嗯，
就是你是个烂人你凭什么赚那么多钱。
我同意，
对，
这件事情上我完全同意，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讨论到共犯结构这件事情的话，应该说我其实觉得我现在处于一个 我个人啦、啊、就是在看这些事，我这时候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去评论社会事件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会带走两种的心情去看每一个社会事件。
我都想说你很逆风的时候你敢讲吗？
倒也不是逆不逆风的问题。
真的假的？
我觉得重点是其实今天我站在一个个人的立场、
嗯、
我其实好像可以理解每一个人在这个事件当中他的无奈、
哦、
就算是他犯罪的人。
我觉得小轩说真的吗？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
哇塞你好厉害哦。
但我觉得这件事我们等一下再聊，但因为我可以去理解这个每一个案件当中的每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嗯嗯、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过分苛责他们都就是如果造成了什么什么，就是我们随便推到更广一点点说什么网络暴力、
嗯、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嗯、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站在一个社会层面的事情来讨论这件事情、
嗯、
我就觉得哦，那你们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对、
哦、
就是你不应该网络暴力人家，但他绝对也不应该做犯法的事情、
嗯、所以你现在很像老师耶。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很难评论的原因是因为我就会在这两个角色之间切换，站在一个、
哦
就是站在一个社会正义的状态下，我其实很希望很多事情都有被改善的空间。
可是你自己情绪的一部分没有偏向任何，就是一个你最直接的，就是你不去想那些微博的时候，
嗯嗯
你脑中最先想的是？
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最先想的事情是，其实我之前在节目上没有跟大家聊过，就是我那时候还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就反正就是我进入圈内的进入同志圈的一个契机、
嗯、
就是我加入了一个叫高中生制服联盟的一个社团、
嗯、
那当时高志联他们要就是我们要上街去参加同志游行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标语叫做你的同学是臭 gay、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诉求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正视，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正视高中生或者是所谓未满18未满20岁的人的情欲、
嗯嗯嗯、
那这件事情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略显微妙、
嗯、
我们再讲回再更前面一点点炎亚纶跟那个什么乐什么乐什么乐
我也忘记什么乐了、
啊、反正就是某乐这样子，炎亚纶跟他的那
某任前男友
对对、控诉他的那个人
对
我个人觉得、
嗯
如果前提如果他们当初是相爱的、
嗯、
如果当时他并没有就是那个什么乐的并没有阻止他拍这个影片、
嗯、
如果炎亚纶真的那个影片是被人家盗用而流出去的、
嗯、
我个人觉得他偏无辜。但这个结论的成立的要点当然还是前面三个都成立哦、
嗯、
前面 ABC 都成立的话第四个我觉得他偏无辜、嗯、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今天是一个成年人，然后有一个可能16到18岁的，因为最近对跟推特上面不是很红的，就是、
嗯、
就是那个什么好像是谁整理的，没有播吗还是谁，反正就整理了一个
张家航，你说他
不是
偷印进去的，
不是那个事件，是好像我不知道谁整理了一个就是做爱表、
嗯、
就是做爱房内表、
哦、他有整理一个年纪，
对对对，年纪就是你几岁跟对方几岁，然后你要负什么样的刑责、
嗯、
或是你其实可以合意的话不用负责、
嗯、
啪啦啪啦之类的，
对，
那当然拍照有拍照的额外的刑责这样子、
嗯、
但是纯粹论做爱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前一集讲的，我在聊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讲的、
嗯、
其实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大概在十一二岁，大概在国中的年纪的时候、
嗯、
你就会开始出现第二性征，你开始出现第二性征的时候你就会有性欲、
嗯、
那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不是压抑这个性欲、
嗯、
而是我们应该要正视这个性欲，并且教育大家怎么去好好的保护自己、
嗯、
而不是我们说因为这个好危险哦，所以你不可以色色哦什么之类、
嗯、
我觉得我个人比较不倾向于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应该要这样子处理的、
嗯、
但我现在在讲的其实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应该要去正视他的性欲，并且给他正确的性观念、
嗯、
可是当今天有一个大人未满18岁的人、
嗯、
他对于 18岁以下的小朋友、嗯、或者是甚至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有性欲
的
时候，
你定一个明确的区间好了，以免你被误会。因为我觉得还有一部分人是狂骂恋童癖，所以我觉得你定一个年龄区间
好。 我现在另外一个，对，年龄区间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微妙的地方、嗯、今天19岁的人跟15岁的人做爱、嗯嗯、大家会觉得这个叫做 puppy love， 会觉得这是早恋。
对
啊，不要啦、不要啦。今天一个39岁的人跟一个15岁的人谈恋爱、嗯、大家就会觉得他恶心。
我自己也是占恶心那一派的，所以
对对，所以哦，我自己也是偏向觉得说，我不会这样，我应该说我不会做这个选择。可是再从个人更个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承认这个就是一种爱？爷孙恋不是恋吗？
我觉得大家没有否认他是不是爱耶，就是一方面是法律摆在那里，然后二方面是。年龄差距大本身表示了一些诠释上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有诠释上的问题就会让这整件事情很复杂。就是
我懂你意思，
对，你15岁你喜欢上那个39岁你到底，我们反过来讲，我们不讲他贪图他美色、嗯、我们讲15岁的人是不是贪图这个人的金钱地位，就是一样。我觉得是都很难，就是这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然后他其实很难，他单拎出来讨论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无聊。就是、
对对对
对。
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复杂，你根本没有办法确认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嗯、就是他你贪图什么东西。
这时候就要讲说那是你印象中的爱是什么，因为他如果很纯粹的话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不纯粹，那他可能就不是爱。可是如果你想要这种爱本来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权力斗争，然后跟因为我觉得是吧，应该是吧、嗯、对、嗯、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复杂。就是我举一个跟 sex 没关系的例子、嗯、就是因为我妈去年过世了、
嗯嗯嗯、
然后我今年健康检查的时候有一个数值非常不好、嗯、然后我就不是体脂肪也有一点，体脂肪也有一点但总之就是有一个数字很不好，然后那个时候去告诉我的医生就是讲了一些很严重的、
嗯、
的方向这样子、
嗯、
对对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哈，所以我说不定确实会蛮早就死掉了，我在想这件事情。嗯嗯嗯。然后我就是我脑中有一个积极的一面在告诉我说耶，可以跟妈妈见面，然后我脑中有另外一个声音说要跟妈妈见面了就是你知道我对我妈的心情很复杂。嗯嗯。就是我当然爱她，可是我就在想说哇，一见到她我就觉得瞬间压力很大
有一种要回家的感觉
我就在想说哦，她一定
我失去自由了，她又要念我，
她一定会管我什么之类的。嗯嗯嗯嗯。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件事情也太荒唐了吧，可是这件事情就真的就是、嗯、就这样，就是爱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她
对啦，你这么说确实也是。
对我觉得他就是挺麻烦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单就法律层面来讲就可以拎得很清、嗯、就是为什么苗博雅可以拿那个十几岁的表格出来、
嗯、
因为他几岁几岁就是有讲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大家要计较一些很那个事情的时候，不如就先参考
先法律。对，所以应该说我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法律一定是摆在最前面的，语法不合的东西你就是语法不合，你就是他就要面临相对应的刑责。我
觉得那也不牵涉道德层面或什么，反正
法律
就是
法律就是不行
嘛。
对
对
对对，但是
你就是有一个人跟你讲不行，那就先这样。
对对 对但我比较想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恋童癖这件事情、
嗯嗯、
它在道德上到底有没有罪，这是第一个、
哦、
这是第一个要探讨的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真的只是私藏这些影片到底有没有罪。就是应该说很多人会去讲说什么你去不去看一下你家老公的低潮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
欸、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跟女生我只能这样用一个很抱歉就是很
没问题
很占据这个 tag 的说法，就是我没有 speak for woman 这样子、
嗯、
就是但以男生我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时刻会让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的落差好大。
嗯嗯，
对对对对对，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会差，就是我们第一时间把自己摆上去的位置永远都是受害人，我只能这么说。因为你在讲就是他时常小朋友、
嗯、
就是这个年龄区段的以下的人的影片的时候、
嗯嗯嗯嗯、
我现在担心的事情就单纯是那他是不是合意的。而且
是
超复杂超他妈复杂，还有他就算是合意的你怎么能确定那个合意是合意。我指的是他会不会是受限于他很想要得到一些大人的爱而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嗯嗯、
或者是对就是那个合意也不合意。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讨厌 恋童癖的事情好像在这、嗯、就是他们本身存在着巨大的诠释落差，这件事情让我很不能接受。
OK， 完全可以理解。
对啊，
嗯嗯嗯，那我好，我觉得这个观点我就可以比较可以接受，因为我其实觉得最微妙的点是、嗯、我自己也有看到身边有一些朋友会开始去说，哦，我觉得他的黄子佼很恶心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嗯，可是他们平常自己看到路上的高中生弟弟或是国中生弟弟的时候，也会说哦干，我觉得他们好可爱、哦、
我觉得你来讨论这件事情很棒哦，就跟最近有一些人会开始讨论，就是不是那个德德，就大家、嗯、就是有些人就会开始说你们意淫的对象也是一个高中生啊，这样子。
对对 对，还有一些就是韩国女团的，
对
对，那些练习生们全部都未满18、
欸、其实我自己我是不知道别人啊，但我自己来说，我是真的也很不能接受他们低于18岁，他们18岁这件事让
我
觉得
我也这样觉得，
很焦虑跟很恐怖，
我也这样觉得，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当你今天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好像比较正派经营的角度的时候、嗯，你就可以接受了，或者是说，哦，我只是在路上看一下，我又没有怎么样，可是。嗯，会去买的人不就是那些之前会在路上看的人吗、嗯、但我们如果要完全杜绝这件事情的话，那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完全杜绝，
对，所以那又牵涉到太多的自由了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法律的条文上面怎么写的，那你就是不要去触犯它，没问题。
我确实觉得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对，
我同一时间就跟你刚刚讲说你会忍不住，就是你会忍不住想很多角度的问题、嗯、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人性癖是他必须得看到很小的小孩他才有办法觉得
才勃起这样，
对的话那我确实就觉得他很辛苦、欸、
对啦，
对，我就跟那些想干羊或者是想干轰的人，
比如说鱼
对
修女人
没错，我就会想说今天就是因为例如说他幻想的对象不一样、嗯、啊，今天就是刚好是人类幼童没有办法被接受这样子、嗯，但如果他是动物的话，而且我告诉你，有一派我可能觉得更不舒服的是，说不定有些人会觉得干嘛更恶心。看小孩跟干嘛比起来，有些人说不定觉得干嘛更恶心。
没有办法选择。好啦，我觉得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也只能聊到这边了。但
OK， 我们居然要结束在干嘛这里吗？我们不能让他有一个比较干净的结尾吗？
我们就这样说，我们就这样说。
Okay.
好啦，但我觉得就像刚刚最后讲的，其实我们。大家就是法律条文写在那边，大家不要触法。那我个人会希望说，除却法律条文之后，我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审判啦。我个人还是、哦、我个人就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嗯、我还是希望以就法论法、嗯。但除了法律这件事情之外，我们不要去过度审判一个人，然后也不要在法律还没有判决之前就先定他的罪，然后好像把他就是你知道打入阿鼻地狱这样。我觉得谴责 OK。那过多的就没有必要、嗯、或者是就是牵连家人的那一种、嗯、连孟耿如都一起骂的，我觉得偏、
哦、
个人觉得偏荒谬啦，这样子好、哦、我们就说到这边，好
OK，
一有吃到饱，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嗯、
拜拜。